弟兄姐妹们平安，高兴啊！今天是母亲节的早晨，让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在这样一个母亲节的早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慈祥的母亲，让我们真的是从小在地上就能体会到什么叫一个奉献的爱，什么是无私的爱。主，我们也在这里求你说祝福天下的母亲，让他们的心因他们的儿女就得欢喜，就得满足。主啊，我们知道说母亲是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主啊，我们真的是也求你真的是保守他们的身体，保守他们的心灵的健康。主，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寻求你的话语，求你在你的话语中教导我们说怎样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母亲，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怎么样来给孩子一个蒙福的一生。求主你在你的话语中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知道怎样行在主你的旨意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母亲节非常高兴，我想大家在这里这都会要纪念这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的主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无论是现在在世或者不在世，或者是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由他的母亲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母亲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林肯总统他曾经说过，说他说我的天使母亲塑造了我之所是我之所望。那另外一位总统George 华盛顿他也说过，他说我的母亲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妇人，是我的一切都是归诸于我的母亲，我的一切成就都源自于他给我的道德、心智与身体的教育。真正让我们看到说这两位总统都为我们见证了说母亲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确实母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不仅是她把我们带到了世间，而且她把我们养育成人，所以母亲是值得配得这样的赞美。我们真的是要记得说在今天不要忘记母亲给我们的恩典，记得在今天要问候你的母亲，如果她还在世的话，如果她还不在世了，记得向神来感恩你的母亲为你所做的一切。我们做母亲的或者是做父母的，其实很多时候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付出，不断的付出，我们为他们花尽了很多的心血，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儿女能够幸福，能够学业有成，能够工作很顺利，然后有很美满的家庭。我们真的是不惜牺牲为他们提供一切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条件。所以你会看到说现在无论这个学区房有多贵，大家都舍得去买这样的房子，因为要给他孩子一个最好的教育。无论这个私立学校的学费有多贵，还是有人抢着把他的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在这个中国大陆，更多的人真的是不惜辛苦，花大把大把的钱把孩子从小就送到美国来培养。当然我们在美国的人就把小孩送到中国去培养。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有好动症一样的，总是觉得那边培养的比较好。所以我们常常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精力，我们觉得说我们给孩子提供了这一切，他们就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美满的这个生命。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都二十几岁了。 我经历了母亲的不同的阶段，我做过他们的保姆，也做过他们的车夫，现在正在做他们的银行。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小孩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母亲常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常常要因着他们的改变来配合这个孩子们的改变。当我回头来看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们小时候，他们小时候，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很大的金钱，希望他们学到的东西，比如说弹钢琴，每个礼拜送他们弹，回家练，然后又要比赛，学打球，打这个各样的球，这什么什么网这个网球，这个垒球，高尔夫球，什么球我们都打过。我们希望他们学到的，还带他们学游泳、学跑步，反正可以学的，我们常常都是不落人后。我发现说，当在我长大成人的孩子中，发现我们以前花很大的精力，很多的时间想教他们的东西，好像都没什么用。我觉得他现在这所有这些球也不打了，琴也不弹了，所有我们想教的都他们都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没有想教的，我们在无意中流露的，比如说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家庭的气氛，我们怎么待人处事，这些在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我却看到了这个痕迹。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常常我们希望教给他们的东西，好像他们都没有什么学到，但是我们所无意流出来的生活方式，他们却学到了。现在教导做父母的书是层出不穷，你会看到说有各种各样的书籍教导你们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啊，东方有东方的优势，虎爸虎妈的教育方式，西方有西方的优势，不断的鼓励，不断的赞美的方式，我们常常应接不暇，不知道说到底要照什么方式来教导这个孩子。而这个重点，一天到晚教导孩子要教导什么，这个一天到晚都在变，根据这个世界上的流行不一样，一下要我们教导启发他们的智商，现在要改为启发他们的情商，一下要我们教导他们的这个知识，现在觉得说应该教导他们见识，要把小孩从小送出去见识。因为这样不停的改变，让人常常琢磨不住怎样来做一个父母，怎样做父母才是对孩子是最好的。我们根据这些不同的改变，让我们应接不暇的时候，这个孩子也非常的困惑，也不知道说他们到底应当学什么。其实无论这个科学怎么发展，无论生活怎么提高，有一样东西没有变，就是人的心没有变，人的罪性没有变。所以圣经在4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说，怎样来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怎样让你孩子能够一生蒙福，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到今天都仍然的实用。因为我们无论外界再怎么变，我们的人心都没有改变。所以在生命记第6章，这个摩西讲到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讲的，摩西就要离世了，他告诉这个即将进入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想要到的那个地可以享福，享福是什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一个非常的儿孙满堂，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如果你想得到那样的日子，你要怎么样？要听，要谨守遵行。他马上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们说，当怎样做 就能得到那样一个蒙福的家庭，让你的孩子能够一生的蒙福。摩西马上就会告诉我们。那今天这个道不是只讲给妈妈听的，大家以为说母亲节，所以只要母亲来遵守这个，父亲可以坐在旁边看就好了。不是的，这个道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家庭，你要怎么做？而家庭就是一个教会的缩影，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怎么来教导这个下一代，怎么能够在这个以你自己的榜样来培养出一个爱神一个蒙福的下一代。所以大家不是母亲的应该也可以从中学到这个怎样来生活的原则。第一点，他讲到建立蒙福的家庭要有坚定的信仰，要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摩西在第五节就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因为你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以你跟神的关系为基础的。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绝对会反映在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同事，其他人的关系上。如果你跟神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跟其他人也做不到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摩西第一个讲到说，我们首先要做的要自己来爱神，爱神。耶稣基督也讲到过说，这是诫命中什么最大的，这是诫命中最大的。这个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个坚定的信仰的定义，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没有在想说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或者也没有想说你只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不是神所要的关系。不是神没有说你每天只要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读经祷告就可以了我们就有关系。神说要有一个，你要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一个真正的信仰是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那这里讲到的尽心，我们知道说心在古代认为就是所有感情的这个，包括所有感情的器官。神说你要让你所有的感情，所有的思想和意志都投入于神。尽性这个字常常大家不太理解说性是什么意思，其实你去看英文它翻译成 soul 一个灵魂，在这里表示的是什么，一个生命的活力，一个生命的源头。你要用你整个的生命来爱神。尽力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肉体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是要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一个要全部人生的，我们的心要向着神，我们的生命要为神而活，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要用来服侍神。在这里我们神要的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爱。神不要我们因为内疚，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来看看神，来敬拜一下神，尽了我的责任，后来礼拜一到礼拜六就顺着我自己的心意而活。这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也不是神要的跟我们的关系。神要的是一个爱的关系，一个爱，我们亲近他，我们祷告，我们读经，不是因为我们愧疚，不是因为我们不得不被迫，不是这是因为是我们的责任，而是要出于我们对神的爱心。当我们这样专注的去爱神，专注的相信神，依靠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信仰就会有感染力，你的信心，你在生活中跟神的关系就会自然而然的感染到你的下一代。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位母亲，她是这样的爱神，这样的专注于神，以至于她的孩子也成为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人。这个母亲就是撒母耳的母亲， 撒母耳的母亲让我们看到说，他所做的，他所行出来的，他对神的这个爱和依靠，感动了他的儿子。这个撒母耳的母亲的故事是记载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他的母亲叫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如果我想大家常常来教会读经的都会知道说，她是一个不生育的，开始是一个不生育的女人。她就像当时任何一个家庭一样，她的丈夫她应该是原配，因为她不生育，所以她丈夫娶了这个另外一个太太。那也像古代所有的宫廷剧一样，这个娶的这个年轻的太太生了很多小孩，然后就开始瞧不起这个原配，然后呢就上演了甄嬛传。所以他就开始这个他一天到晚这个另外这个新太太嘲笑他，对不对，在讽刺他，因为他这个新太太是母凭子贵，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撒母耳的这个母亲哈拿是深得他丈夫的喜爱，所以呢他也是有宠的，他这个有宠在身，所以呢他的这个丈夫常常的劝他说，不要担心，不要难过啊，你虽然没有小孩，你没有小孩，你还有我，对不对，你还有我的爱，我不比过那个十个儿子还强吗？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母亲节我有两个小孩，到现在为止他们什么表示都没有，还不如我的丈夫昨天就开始表示了。所以我至少觉得有一个丈夫比有两个孩子强。在这里这个哈拿的丈夫告诉他说，其实一个丈夫比十个儿子都强，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哈拿并不是因为有了他丈夫的这个宠爱就开始按照人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逆境。我们说在《甄嬛传》里面我们都看得到说，我们就凭人，我有这个皇上的宠爱，我就可以压倒那些有孩子的这个妃子们。那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哈拿并没有这样做，没有在跟他的另外那个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争风吃醋，没有在那里这个尔虞我诈。他怎么做？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信神的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所做跟不信的人或者没有坚定信心的人的行为不一样之处。撒母耳记上记载了说什么呢？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祷告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好，这里我们看到说，第一个，哈拿来到神的面前哭泣，他知道说当她面对逆境的时候，在她丈夫面前哭泣没有用，只能让她更心痛，在她的这个对头面前哭泣也没有用，只能遭到她的更多的讥诮。那她来到哪里？来到神的面前。她知道说，就算她有丈夫可以依靠，那也比不过她自己来依靠神。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向神来倾心吐意。我们知道神他应许说什么？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所流的眼泪，神他是不轻看的。所以哈拿来到神的面前，把他所有的愁苦，他所有的不安都带到了这个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他。而他的祷告你看到说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有讲过，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神特别启示的一个他的名。哈拿在这里就用到了什么意思？你是一个掌管天上地下的神，你是一个有权柄的神。神，我今天就要依靠你，我今天就要到你面前来求，你 为我赐一个儿子。赐一个儿子不是说这样我就在人面前很有光，很有这个很有体面，也不是说如此我就可以战胜我的对头把他彻底打败。没有，哈拿说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就会把他归给你，我要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头，不是说要省钱不理发啊，是说他是要让他从小做一个这个特别奉献给神的拿西尔人。拿西尔人他们是不用这个剃头刀剃头的，他们这是他们生命中一个特别的记号，他们要完全的属于神。这个哈拿的这个祷告就说，你今天赐我一个儿子，我不会用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不会用来达到我在世界上的一些虚荣，我要为把他赐给你，我要把他奉献给你，因为我相信神你可以做，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看到没有，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真心的来相信的时候，神就会成就我们，神就会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人做到这一点，常常我们大家都做得到，我们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祷告。我相信如果说有很多人生育有问题，他们看完所有的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没有办法，他们也会做这样的祷告，神啊你就赐我一个孩子，也会跟神许个愿。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人的心，我们常常自己认为我们自己很相信很有能力，我们能够守住我们的愿，但是很多人当他的心愿实现过后，这个愿望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今天哈拿在神面前祷告许了这样的愿，哈拿在得到小孩过后，他后面的举动竟是于疯狂的行动，所有的人都不懂得说为什么他真的会这样做。圣经有记载，当这个哈拿祷告过后，他确实就得到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对哈拿来说有多珍贵，我想所有做母亲的人都会明白，大概是比这个独生子女还要珍贵不知道多少倍，因为是他多少年受到的痛苦，多少年的折磨，多少年的愿望，在神面前求到的这个孩子。这样一个孩子，哈拿没有给自己找个借口，没有把他留给他自己。人很会找借口，我们当一些我们所求的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可能是凑巧，不是神做的，正好碰上了。或者我们也会自己为自己开脱，说神是要我幸福，所以赐给我这个儿子，那我再把他送到这个神的殿中，不是我又不信了吗？所以这不是神的意思，我最好还是把他留给我自己。我们常常会找一些借口来不要实现我们自己的这个誓言，在神面前所发的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说跟神发的誓没有这么真实，我们不做他也不会怎么样，这个就表现出我们的信心不一样。当你不是真实的相信神的时候，你周遭的人都会有感觉，你是不是活出你所说的你所信的。今天哈拿他没有找任何的借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他知道说神是真实的，神赐了他这个孩子，他就必须按照他所说的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哈拿如此做了，当这个撒母耳断奶以后，大概就是两三岁的年纪的时候，他就把他带去了圣殿，把他带去了圣殿，让他从小在圣殿里面学习服侍神，学习服侍神。对于一个小孩来说可能不理解，可能在想说人家的小孩都有妈妈爸爸在旁边，为什么把我一个人送到这么远的圣殿，对不对？我想小孩有很多的不理解。那圣经里面稍微讲了一点点的细节，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他说哈拿每年都做一个什么小外袍， 做一个小外袍，每年送到圣殿去给他的儿子萨母耳。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母亲手中线是代表的什么？一颗爱心、思念的心。他对他的那个儿子多么的想念，多么的思念，都缝在这个小外袍里面。他每年把这个小外袍带去这个圣殿，按照他儿子的身材不停地长大，这个袍子越做越大，让他的孩子体会到说，这个妈妈是爱他的，是爱他的。但是对于这个妈妈对孩子的爱，不能超于妈妈对神的爱。虽然他这么想念他的儿子，虽然他这么宝贵他的儿子，他却要把让他住在圣殿中，因为这是他对神所许的愿，因为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一个真心的相信，真心的依靠，对神一个全心的爱，自然就会感动你身边的人。我想撒母耳当他问他妈妈这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回家，为什么我不快住在家里的时候，他妈妈一定为他解释了。所以让这个撒母耳从小就知道要敬畏神，从小就知道说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神是能够跟我们人有沟通的。所以坚定的信仰能给儿女，能给下一代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第二点，我们讲到说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要有殷勤的教导，殷勤的教导。这一点是我们常常做的不够的，所以是这个圣经里面也为我们讲得很详细。在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继续讲到说什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神的话，也要殷勤教导你，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对于我们基督徒做的最不好的一点就是殷勤的教训。你看看出生在这个回教家庭的人小孩，他们都是回教，出生在这个犹太教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孩子都是犹太教。只有我们出生在我们基督徒家庭里面的，我们认为说不要勉强他们相信，要给他们自由选择的空间。所以呢，常常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对啊，要给他们自由选择，在美国不是言论自由吗？但是我想请问说，你真的给你孩子这么多自由吗？你有没有把他有时候早上叫他起来上学的时候说，我现在叫你起来上学，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是要去上还是不要上。你有没有把你的孩子带去学校的时候可以说，你有自由选择，你看你是要学还是不要学。不算，无论是这个，就算是这个上学的事情不说，甚至他们一些课外活动，我们都没有给他这么多的自由。我们都希望说他们一定要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在信仰上他们要给他们这么多的自由？你看是要信还是不要信？你看是要受洗还是不要受洗？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似乎觉得说信仰没有这么重要。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孩子。我同意不要把信仰强迫加在你孩子的身上，因为你强迫上去的信仰，我告诉你也坚持不了多久。但是不能说我不强迫他，我就放弃去影响他。你对孩子的教育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要殷勤的教训，不是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交给主日学老师，那就叫殷勤教训。这里圣经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告诉你说什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个教导，对孩子的这个教导，给他这个信仰的传承，必须是在生活中，必须是在每时每刻，让他们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行为中学到， 什么是我们所相信的。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跟提摩太讲，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提摩太所得到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讲了两点，第一点，他在说，因为你知道你所相信的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提摩太是跟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因为保罗在前面就讲到了，跟他们所学的。但是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强调跟谁学的？因为当我们从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的身上，我们所敬爱的人的身上，我们所天天能够在跟他在一起的人上学到的信仰，绝对跟你自学出来的道听途说的信仰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你认识这个人，你的信仰是通过这个人所学到的，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中就是非常的真实。它不是一个理论了，它不是一篇道理，它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把这个信仰活出来了。当你有成为这样的人，你的孩子从你身上学到的这个信仰就不这么容易流失了，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在这里他还讲到一个什么，所学到的是一个什么呢？从小明白圣经，从小明白圣经，圣经从小就是一个生活的准则，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当你孩子离开家的时候，当他面对世界的时候，世界不会告诉他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什么同性恋啊、婚外情啊，在这个世界上认为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你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这个世界不讲究真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真理是绝对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清二楚。我记得当我儿子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跟我老公工作非常忙，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小女儿在家，我们没有像大多数的父母，第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带他去看过他要去的学校。他是在 Dartmouth 达特茅斯，在这个东北，美国的东北，我们连那个附近都没有去过。从来没有去看过那个学校。第二点，我们两个实在没办法抽身送他去那个学校，所以我就记得那天我们送他到机场，看着我的儿子拿着两个箱子，背着一个大的军人的袋子，因为他要把他所有的这个行装都一次带去，所以拿了这么多的行李，我就看到他离开我们走向这个飞机场的入口的时候，我就在想说，神啊，我们父母真的不能一直的陪伴他，但是你能，神你能，你让他能够，当他离开父母的时候，主让你的话成为他生活的准则。真是感谢主。他在 Dartmouth 学了四年，我没有觉得说他在学业上什么学到特别多的好东西，我们常常也反思说好像不值得那个学费，但是我有一点我知道他学到了，就是在他在那个学校的时候，他一直是参加这个韩国人的查经班。我们知道说韩国人爱主的人很多，基督徒也很多，他在那个查经班里面四年的时间学习了这个圣经，也学习了怎么带这个圣经，而且他参加了他们学校的 InterVarsity。所以为什么说我说 InterVarsity 我对他是很有好感，因为他带他们这些孩子们每到这个春假的时候就出去传福音，到各种的这个地方，人游人很多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就是在这个佛罗里达那个海滩上，他说他们就把他们带到那里去，说你们跟这个海滩上的游人去传福音。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就学会了说怎么向人做见证。所以当我们父母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你如果让他在家的时候没有办法来教导他一个信仰， 来全新的信靠神，没有让他认识到圣经就是生活的准则的时候，有一天当他离开你的时候，他就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不知道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有各种的声音来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不知道怎么去判断。所以我们要从小在我们身上行出来，并且要殷勤的教导。这不只是对你的儿女，我想我知道我们这里很多的人已经是祖父祖母了，对你的第三代，你的儿，你的孙子孙女们，同样的让他们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所相信的，也让我们有机会，因为我们大家这里做保姆的很多，我知道常常在飞来飞去的为儿女做保姆，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钱不要白花，殷勤的教导，殷勤的教导，因为这对他们以后一生都非常的有用处。最后摩西讲到说什么，要建立一个蒙福的家庭，必须要活出一个信心来，这个信心必须是活出来的。他讲到说要系在手上神的话语，他这里是讲的神的话语，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里告诉我们说，光是言语的教导是不够的，不够的，必须在你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必须在你的行为中体现出来。这里讲到的是一个行为上要的，这个行为上一个行为，让你里面把这个含义做出来，不是要你真的把这个经文刺在手上，或者像他们犹太人拿个盒子贴在头上，我们就这个装一个经文贴在门框上。你这样做其实不是要你停留在这个形式上，而是要引导你，因为这样让你的孩子看见说在你的生活中能够体现出神的话语来，行在这个贴在手上。为什么？你手中所做的工要让他看出说是在神的旨意中。贴在头上什么？你思想要按照神的话去思想，你贴在你的家门中，家门上要让他们知道说神在你家做主。你贴在你的城门上是什么？要让他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没有城门，但是我们有教会，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在这个行为上把它行出来，这个所教导的比你言语上大的大的多。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生活中这样的体会。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你想教你孩子安全的驾驶，你最好自己开始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当我儿子开始开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他开车不是照着他书本上所练的，他们先要考一个驾驶规则，他都驾驶规则都读完了，但是当他开始开车的时候，不按照驾驶规则，是按照我的规则。他发现说我怎么开他就怎么开，我有时候右转的时候不想打灯，他右转的时候也不想打灯，我每次就说哎呀这样很危险，你不打灯人家后面人都不知道你要右转，万一撞上来了吗？他就会说哎，你不是也没打灯吗？然后你停这个 stop sign， 如果说你慢慢滑过去了，他也会，他比你滑得还快，他停都不停的直接给你冲过去了。所以我就发现说，当我在跟他开车的时候，当我心里面常常很担心他开车不安全的时候，要做的就是你在为他开车的时候，你要一字不漏的遵循这个交通规则，你遵循了他就会学会遵循了。今天一样的，当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当我们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行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那你的孩子完全的不会接受你所说的，因为他们会分辨什么是你真心所相信的。如果你心里面觉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好工作，或者最美的祝福就是我赚了很多钱，那他绝对，你的孩子也不会认为说，因为你嘴上说最美的祝福是认识神，他就认为那是最美的。 我们真的要行出来。有一个报道，一个福音机构，他在研究说这个青少年离开教会的原因，他结果发现说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离开教会是因为父母在这个教会中不小心做了一些不好的榜样。或许对于我们在教会久的人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孩子的眼中他们就学会了。他这里讲到有几个，他举了几个例子。他第一个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间或者教会活动的时间出去出游，或者有些活动 party， 无论是在外面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没有去教会，把其他的活动放到了主日。他说这个小孩子就会认为说礼拜天去教会不是这么重要，不是这么重要。所以这点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们觉得说特殊情况嘛，我们在外面我们就去没有不用守这个主日了，我们就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我们觉得说一年有些特别的活动正好是主日，我们就不要紧，就不要去了。我们知道不是不可以，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守律法，每个礼拜天都得坐到教室来，教会来。但是你要知道说，在孩子眼中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他们不知道这个轻重缓急，他们只知道说，诶，当我在主日的时候有其他事情，我就可以不用去教会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他说父母去教会常常迟到，他说父母去看电影的时候都很准时，但是在这个教会迟到就让他们感觉到说到教会来迟一点会不要紧。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迟到的人，我只能给你一个忠告，以后看电影你也迟到，这样至少让他们觉得说没有区别。如果你今天看电影都不迟到，看音乐会都不迟到，那请你到教会也不要迟到，因为你所做的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一个榜样，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等你以后再告诉他们说主日崇拜多重要，不要迟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转不过来了，他们有了那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最后他讲到说，如果这个祷告的生活，他说如果父母没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生活，直到这个直到有需求的时候才漫不经心的祷告的时候，他说你的小孩也不会把祷告看得这么重要。所以当小孩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小孩说，碰到事情啊你就要祷告，要祷告。如果他在家的时候没有看到父母，碰到事情就祷告祷告，你让他出去的时候怎么可能自己有这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些方面都会有欠缺。我以前也是一个上教会常常迟到的人，为了这个弥补我的过失，我在我儿子啊女儿面前都不停的反省，跟他们讲说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灵命不够，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我太不认识神。好不容易能够让他们懂得说这个迟到是不可以的，不是说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知道说小孩在看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知道说怎么样按圣经所说的必须把我们的这个信仰活出来。他也讲到说，如果父母在教会没有参加侍奉，他说这个小孩子就是认为说到教会不需要参加侍奉。所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一言一行你不想教的，在他们生活中会留下很多的痕迹。他说一个统计数字说，大部分 80% 的基督徒他们认识神都是在20岁以前信主的，在20岁以后信主的比较少，大部分的孩子他们成为基督徒都是在这个之前。那就看得出来这个父母对孩子的信仰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讲到不仅是父母，任何一个有机会接触到下一代的人，你如果告诉他们你是基督徒，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在看你的一言一行，你所行出来的会 直接间接的影响到他们今后会不会成为基督徒。现在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问题，我们知道说现在很多青少年上网成瘾、吸毒、犯罪，因为他们太空虚了，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也不认识这个神。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父母，对于每一个影响下一代的人，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神的命令。这三个事情，神说第一个，你要建立跟他的关系，你要尽心尽意来爱神；第二个，你要殷勤教导你的孩子，要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他们；第三个，你要把你的信仰活出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给我们的责任。当你想到说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请你先从这里开始，先从你的家人开始，先从你的周围的朋友、孩子们开始，做他们的榜样，把这个福音传给你周围的人，然后你再决定什么时候去非洲。因为每次跟人家讲起传福音，大家马上想到我要去非洲。我告诉你，在你周围就有很多的机会，特别是在你的家庭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赐下这样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说怎样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怎样来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加添我们的智慧，也加添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近，真的是让你来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全心全人来爱你。因着我们对你的爱，因着我们被你的吸引，能让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中，能让我们的信仰能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能够感动我们周遭的人。谢谢主赐下这样的话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